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对在大吉讲真相救人的一点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我所居住的地方是个旅游城市，每年暑期中共协党的高层人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开会避暑，每到这个时候环境就变得十分紧张，本地协党工作人员为了表现工作业绩，到处设巡逻的警察和安保人员，出行人员必须过安检处、人脸识别等。2024年7月初，我去大吉讲真相救人时，一位同修说，姐妹，大吉有警察便衣，请你注意安全。我对他说，我的空间场里没有警察便衣，只有师父的法身，还有护法神和要救度的众生。我知道同修提醒我是因为同修把我们看作是一个整体，出发点是为他的，我很感激，在此谢谢同修的善意提醒。我的空间场里没有旧势力，没有邪恶的因素，也没有警察和便衣。同修笑着说，那你是正念强。就大吉出现警察便衣的情况，我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近几年一到暑期，大吉就会出现警察便衣，一个集贸市场、百姓购物场所出现警察便衣不符合常理。在大吉曾经出现过同修讲真相被警察绑架的事件，这说明邪恶怕大法弟子讲真相多救人，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毁灭众生。警察便衣的出现一定是对着我们的人心来的，是不是我们在讲真相时心态不够纯净，带有负面思维或人心，主要是怕心，我们都应该向内找一找自己，把人心都找出来，去掉它，让我们讲真相的空间场更加纯净。警察和便衣的出现无疑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带来干扰，阻碍众生得救，这是旧势力利用中共协党人员阻碍和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我们要形成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灭尽另外空间操控警察便衣坏人，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以及所有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使我们讲真相的空间场更加纯净，救度更多的众生。现在救人的时间非常紧迫，我们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旧势力就是要毁灭众生。每年的暑期，从全国各地来本地旅游的人不知有多少，到大吉买东西的也不知有多少，我们每次去大吉讲真相遇到的外地人基本上都不是上一次遇到的人，也都不是一个时间段来的，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师父把不同地区的众生送到我们面前，等我们把真相福音讲给他们，让他们都得救，就像神韵演出一样，今天这个座位是这个人，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不会是重复的。每次大吉来的外地人都比不是暑期的时候要多，可是今年暑期去大吉讲真相的同修就少了一些， 可能是因为大吉有警察和便衣的出现造成的，或者是同修去其他地方讲真相了。也有些农村同修是不是因为家里有地，农活多，出不来。我认识一位农村大姐同修，她基本上每个大吉都去那里讲真相救人。她为了能去大吉讲真相救人，特意从外地同修那里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解决了去大吉路途远的问题。我问她家里有地吗？她说先救人，不会耽误种地的。话语很简单朴实，我对她很是敬佩。只要我们把三件事放在第一位，修好自己，摆放好与常人的关系，我觉得不会因为做好三件事而耽误了常人中的工作、生活、家务。师父教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修好自己，一切都会做好的，会圆融好我们与常人、家庭、社会的关系。虽然我们身在人中，但是心一定要在法上走正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就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师父保护的是真正修炼的人。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人手少，而外来众生多的情况下，也许会有听不到真相的众生，他们明白的一面带着得救的期望而来，但却失落而归。有时我遇到多人而讲真相讲不过来时，感到自己嘴不够用，不能分身，使有些众生与自己擦肩而过，留下遗憾，我觉得很难过。去年暑期刚刚开始时，七月初到八月末，邪恶就安排本地的警察、便衣、税务部门在大吉轮流走动，进行所谓的安检。这也许是很多同修不敢去大吉讲真相的主要原因吧。有些同修认为不去大吉讲真相，在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讲真相救人，这是没错。可是大家想没想过，不去大吉讲真相，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怕心或其他什么心在阻碍自己去大吉讲真相呢？要是没有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们的心在法上，在哪救人都是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是在兑现誓约。如果有分别心，不想去或者不愿意去大吉讲真相，怕那里有警察、便衣，那就是我们有人心。自己一定要清楚自己有什么不正的念头。讲真相避开恶人不算错，即使你想救恶人，也要找恰当的时候理智地做。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去掉怕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暑期去那里的众生很多是在本地听不到真相的，是师父把他们送到了我们跟前，让我们救度他们，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想是这样的。这是师父恩赐我们本地大法弟子救度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地众生，从而建立威德最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就是遗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呐，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每当学到师父的讲法时，我都感到是师父在告诫弟子，在有怕心有人心的情况下怎么修。大吉出现的什么警察啊、便衣啊，在我眼里他们只是穿的衣服和大众不一样而已，与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任何关系。而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和警察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应该清楚这一点。如果怕警察便衣，就应该到让自己有怕的那个环境中，包括大吉，去磨练自己，锤炼自己，在那个带有怕的环境中去掉怕心，就是将计就计，那里是去掉怕心的大炼工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我个人有怕心从不敢去大吉讲真相到走过来的点滴认识。 四年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因为给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被恶意举报而遭绑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安回家。从那以后，我由于怕心，不敢去打击讲真相。但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使命、众生的期盼与创世主签下的誓约，这一切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越怕邪恶越不让我去，我就越应该去，让我在有怕心的环境中去讲真相，磨练自己，锤炼自己。大法弟子要逆流而上，这样修炼的最扎实，修得最快，因为我把救人放在了第一位，同时有想修去怕心的愿望，想在那个环境中多救人，修去怕心。我经过不断的在大集讲真相的实修，排斥了怕心，师父就把我怕的物质一次一次的给去掉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但是我们自己得去践行，去实修。如今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修炼的时间，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有人心不怕，我也有没修去的人心，包括怕心，但是现在看到警察很自然了，不像以前那么动心了。因为我们还在修炼中，就怕自己不去面对自己有怕心或人心，在有怕的环境中，真的能堂堂正正的去在那个环境中讲真相，救度众生，修去那个怕心，救度更多的众生，心性提高上来。我觉得真能做到，那太值了。我认为堂堂正正的讲真相，这本身就是对邪恶的震慑，就是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有人心不怕，就怕自己不敢曝光，不敢面对，不敢剜心透骨的去掉它，这才是关键。我们不能带着人心回天国世界，那也回不去。我们就是要在各种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去掉各种人心，纯净干干净净，修得执着无遗漏，符合法的标准，才能真正的返回天国世界。我时常问自己，是不是100%的信师信法？回答是肯定的。我坚信师父，坚信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着弟子，我才能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救度众生，修自己，兑现着誓约。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即便自己有怕心，也敢到有怕的环境中去讲真相，因为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只要我们按着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走正修炼的路，我们就会平稳地做好三件事，因为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弟子们的。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在去怕心各种人心的过程中修炼走过来的。暑期刚刚开始时，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就互相鼓励交流，要修去怕心及各种人心，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在各种环境中救度众生。每次大集都是暑期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那里是接触外来人最多，也是救人最多的好场所。那个场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说了算，我们在那里以平和慈悲的心态救度着众生。每次救度众生的人数多了，我们不生欢喜心，救度众生的人数少了，我们会向内找自己，是不是我们的慈悲心不够，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人心干扰了世人明白真相。我们都会归正自己，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兑现着誓约。短暂而炎热的两个月暑期过去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每天风雨不误地穿梭在大集、超市、菜市场等地，救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缘人。他们分别来自上海、 北京、天津、湖南、湖北、东北三省、新疆、四川、陕西、山西、重庆、河北、广西、浙江、山东、西北、安徽、福建等等各省各地区。师父慈悲地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让弟子们把救命的福音送给他们，让他们得到救度。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让弟子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炼自己，锤炼自己，成就自己，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三个同修在这两个月的暑期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共计劝退了1737人，相比不是暑期的月份，多劝退了一倍还多的人数。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来，在不同的环境中救度众生，兑现誓约。想去哪里讲真相，同修们自己把握，不要强为，但一定得走出来救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迷手机危害巨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6日。说来惭愧，我看手机视频从头几年疫情爆发后就开始了，刚开始还能把握住，到后来渐渐不由自主，一见到手机就想看看，有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到晚上十来点钟，哪天不看心里就像缺点东西似的，更不用说学法救人的事了。由于心已不在法上了，长期不真修，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状态，一直没有突破，内心反复挣扎，告诉自己不要看手机了，这样做不对，但是一到晚上就像被控制住一样，自我安慰，拿起手机说就看一会儿，结果一看就放不下。上个月的一天，我心想求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项目，让我精进起来。过了几天，就有一位同修来找我，需要我去配合救人的项目。见到一位女同修，我跟她讲了看手机的事，她坚定地告诉我不能看，这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头几年他的手机刚加上微信，当晚就做了一个梦，他从一个小山坡掉下来，他马上悟到这是师父点化，第二天就删除了微信。修炼是严肃的，他建议我用老年手机。听到这里我猛然惊醒，同修都能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我为什么不能？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除掉手机魔。我知道周围有好多同修，可能全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包括受迫害回家的同修爱看手机上的常人节目，精进不起来。有好几位长期爱看手机的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有的同修玩手机怕别人说，自己也不说。有的同修陷在当中不能自拔。我认识到执迷手机不仅影响学法救人，浪费宝贵时间，还有以下几大危害。一、安全隐患。手机不离身，走哪儿带哪儿。常人都知道手机是一部窃听器，如果手机被监听的话，是不是很危险呢？你和谁微信聊天，干什么，邪恶都知道。二、各种执着心泛滥。 网上充满各种色情、争斗、怨恨，使人无法静心，犹如掉进了大染缸里。三，就像抽鸦片一样，刚开始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事，等看几次就上瘾了，被手机魔和旧势力给控制住了。现在常人各个阶层都是如此。四，看手机时间长了，面部暗黑，掉头发，眼睛发花，近视，严重影响大把弟子形象，色斑多。五，很多手机视频散发黑色物质，看了就留存在自己的空间场。六，视频如快手等有诽谤大法的内容，我们看它是不是给邪恶充实能量，是不是犯罪呢？真心希望还执迷于手机的同修以我为戒，吸取教训。师父慈悲，不想落下每一位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过年节假日临近是最容易放松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被魔用手机迷惑钻空子。就在我下决心将这件事曝光的第二天，在我家灶台掏灰时，挖出一只大癞蛤蟆，我悟到是师父帮我清理的邪灵，同时鼓励我写出来曝光它，希望同修们都能引起重视。在这正法救人的最紧要关头，一定要真修实修。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除掉公交车上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月16日。前一段时间，我市新购进了20多台公交客车，在全市各路段营运。后来有同修发现，这些新公交车的车身外面都有直接诽谤大法的电子标语。同修就直接和司机讲真相，劝司机赶快删除。这些标语对他本人、对公司都不利，更在大面积毒害着世人，在毁世人。司机告诉他，这些电子标语是车身自带的芯片控制的，他们根本删除不了。即使找客运公司也没用，只有生产厂家才能删除。后来我们切磋后，觉得既然这么麻烦，我们也不可能到外地去找厂家来解决，那我们就发正念直接解决吧。我们号召全市同修对诽谤大法的公交车电子芯片发正念，解体背后的一切邪恶。发了一段时间正念后，发现这些诽谤大法的电子标语依然存在。我们对这件事又进行了一次切磋，大家都觉得光发正念还不行，必须要去单位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才行。刚好有一个同修就是客运公司的，虽然该同修正念很强，平时也和那些领导讲过真相，但大家认为可能公司那些人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必须得利用这个机会去重新认真和他们好好讲一讲真相，让他们真正明白过来才行。这位同修也认识到以前讲真相可能讲得有点简单，没有讲到位。这件事既然发生在自己单位，就一定和自己有关系。虽然自己已经退休多年，但必须得去面对，去弥补才行。于是我们决定，
我们先对该公司领导和单位发正念，并针对这件事写一封比较全面的真相信。过几天，让同修将真相信带去，让他们自己看，同时再和他们直接详细讲真相。大家觉得这样比较稳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除此之外，很多你们碰到的具体问题都得你们自己去斟酌，都得你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几天后，一切准备妥当，我们组织了部分同修和该同修一起直接去了客运公司。我们就在车上发正念，该同修拿着真相信直接找领导去了。过了好一会儿，该同修给我们带来了消息，说现在单位正乱得一团糟，单位面临着被改编的问题，好些职工还面临着待遇可能没有保障或下降的问题，搞得人心惶惶，领导也感到焦头烂额。该同修就和他们详细讲真相，告诉他们根源就出在诽谤大法上，必须赶快删除诽谤大法的那些电子标语，并将真相信交给了领导，要他们认真看一看。领导也答应了。过了几天，我们看到公交车上的标语依然还在，就又组织了部分同修和该同修一起去了客运公司。这回客运公司领导态度很明朗，对同修说，我现在就当着你们的面直接联系厂家，要求必须去掉那些标语。于是他用手机拨通了厂家，用很坚决的态度要求厂家来人将公交车的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标语全部删除。厂家那头和他交谈了几句后，答应在几天之内就会解决。几天后，我们看到公交车上那些诽谤大法的电子标语确实被删除了，没有了，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同修从单位得知，虽然单位被改变了，但所有干部职工的待遇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领导和员工都情绪稳定，并感到很满意。我们知道，这是他们单位领导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摆正了位置，事情才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了。通过这件事，我们更加认识到，出现了问题就是需要我们去讲清真相了，而且要有恒心，不能有怕麻烦的心，更不能有怕心，才能真正解体邪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前几天看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当我读到其中一段话，师父用最大的慈悲救度着一切尚可救度的生命，能保持善良的生命，同时对学员来说是不断努力精进实修，融于真善忍大法，还是利用大法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也体现着学员对正法的坚信程度。我心中咯噔一下，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总结过，可这话说到了我的要害之处。我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得法的，第一次看转法轮， 看到师父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简直在说我一样。长期以来在修炼中，我一直认为自己入门的心很纯净，在遇到过关的艰难时，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发现在正法修炼中，自己提高得很慢，长期在个人修炼的境界徘徊。虽然也去过北京，也溯过江，但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每每感到力不从心。我常在心里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正行，但一路走来，用法来衡量自己的正念正行到底能打多少分，其实很差。怕心去得很艰难，三件事做的也差强人意。当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突然茅塞顿开。我修大法是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也当成安全的生活方式了。以前看到身边有同修大关大难过不去，或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或在压力下被转化，我分析其原因，每每发现乃根本的执着没去掉所致，想从大法中得到什么，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狠手淘汰出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审视一下自己，然后告诉自己，我没有根本执着，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是我的需要，能修大法本身就很满足了，还要得到什么呢？我讲真相时，常跟别人说我修大法身体如何健康，家庭如何和睦，如何做好人得到广泛赞誉。我以为自己在证实法，没有任何不妥。今天猛然发现，这真是我心底的认识，这正暴露了自己利用大法。我确实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了。我知道按真善忍修会得到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等等，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安全的生活方式吗？这不就是我满足于符合常人这一层法的善报福寿吗？而从常人到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后圆满，这中间有无数层次，每符合一个层次的标准，才算同化了那一层次的法，才能拿到再上一层次的资格，层层层层。二十几年过去，我才只修到常人中的好人，怎么能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当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内心无比敞亮，明白的再晚也算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我看到维护大法四字，内心生出无比庄严殊胜与笃定踏实，这和25年前决定要不要去北京护法那种艰难徘徊相比，尽管一路靠着师尊不离不弃的加持保护走过来的，毕竟还是在法中修着，提高着。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我明白除了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对正念除恶要格外加强。我们虽不在美国，但我们依然在正邪大战的主战场，我们的责任同样不可替代。个人现阶段所悟，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走出家庭磨难，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师父好，同修好，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下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一、得法。2001年新年我回国度假，打开门就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姐夫小侄女跟我父亲有说有笑，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父母与姐姐一家早就断绝关系，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小时候，姐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强势的母亲打骂，这惹怒了把姐姐带大的外婆，因此父母与外婆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家充满了硝烟。姐姐很早就出嫁，逃离了这个家。一年，父亲因出国公干，母亲作为夫人陪同，当时我也已经在国外。为了让姐姐赡养外婆，母亲以自杀相威胁，但姐姐不仅拒绝，还把父母不赡养老人的事投诉给父亲的单位，这让父母非常气愤，与他断绝了关系，而外婆的去世更是让双方互不往来。所以当那天我走进家门，看到姐姐一家人与父母有说有笑时，才感到异常惊讶。一问才知道，母亲和姐姐都在修炼法轮功。我很好奇，什么功法可以让互相怨恨几十年的双方冰释前嫌？我当天就捧起转法轮来看，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恩怨是前世的缘分，今世的痛苦磨难是前世的因果，家人之间的缘分有善有恶，要化解就要修炼。此外，这本书还解开了我很多疑问，自此我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二、修去怨恨心。母亲强势的性格使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我从小就惧怕母亲，每天她下班回来还没进家门，我和姐姐就会竖起耳朵，如果听到母亲进门时摔门，那就表示她不高兴，我们就要十二万分的小心，否则瞬间家里就会变成战场。我虽然已经成家，但对母亲的恐惧依然存在，很怕她生气，因为只要她不高兴，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好过。为了避免战争，我总是讨好他，顺着他。2002年，因为担心中共的迫害，我母亲来到新加坡，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母亲的强势也带到了新加坡。我只要陪先生一起看电视，他就会训斥我，说我浪费时间，要跟他一起学法练功。在我怀孕期间，他也要求我跟他一起参加活动，说修炼后就要走出家庭，而我对他的顺从也让我跟先生之间出现矛盾。母亲的深度介入让先生非常反感，曾多次想送他回国，但都遭到拒绝，还被我父亲责备说他不孝顺。在我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怨我不该这个时候还怀孕，说这个孩子是魔，是来干扰我们修炼的，要发正念让孩子流产。她还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我婆婆。婆婆当时刚参加完九天班，听到这个说法非常气愤。不久，这个孩子真的流产了。这件事让先生一家都非常不理解，也让我对母亲产生了怨恨。家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先生跟我提出了离婚，结束了我们19年的婚姻。从表面看，我离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母亲，
所以这更加深了我对母亲的怨恨。但因为是修炼人，我知道我不能把他送回国，也不能不照顾他。2021年的一天，他突然出现中风症状，从此无法行走，人也变得异常亢奋，一天24小时不睡觉，一直喊叫、谩骂、哭闹，还摔东西，不仅让我无法休息，也吵到四邻。我知道他是被不好的东西干扰了，因为他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知道我的难处，很多同修安排时间轮流到我家来跟我母亲一起学法发正念，甚至有两位同修住在我家，从早到晚学法发正念。住在我家的同修发现，每当我扶母亲大小便时，脸上都会出现厌恶的表情。当了解到我的心结后，他跟我交流，说我母亲现在过的这个病业关，不仅是对他的，也是我的关。前世可能跟我母亲有孽缘，这一世才会跟他纠缠不断。他闹得这么厉害，一定是要去我的心的。心去掉了，那东西也就不会折磨他了。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但是那个怨恨怎么都去不掉。一看到母亲闹，就莫名的厌烦，我自己也非常痛苦。我请了一位女佣照顾母亲。几个月后，母亲的情况有些好转，不会24小时不睡，而是白天睡，晚上闹，还经常骂女佣，导致女佣晚上不能睡觉，精神、身体都出现问题。我很焦虑，担心女佣会不做了，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跟女佣说几句。但母亲认为女佣在告状，更变本加厉地骂她，甚至还动手打她。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我修大法，我想必须做好。母亲很挑食，我会想方设法选她喜欢的东西买。为了让她方便舒服，也购置和安装了许多辅助器材，时时处处都在考虑怎么让他吃好，怎么让他活动更方便。可是那段时间，每次遇到邻居老太太，她总是握着我的手说，要孝顺啊，母亲年纪大了不容易。这让我很心烦，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孝顺了，还要我怎么样呢？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家，问我是否有握着母亲的手跟她聊天。我的身体立刻反应就是拒绝、排斥，一想到跟她身体接触，我就会烦躁。我知道自己表面在强迫自己孝顺，但心里还是怨恨。想做好，但又做不好，让我出现了焦虑症的症状。一进家门，我的心脏就会剧烈跳动，还会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现象，有时心跳快得让我想吐。那时我很难集中精神，睡眠也出现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还没修好，我不需要强为勉强自己去做还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好。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同时我也必须接受母亲的现状，不再回避抗拒。我既然不能爱她，至少先不恨她吧。我不把她当成是学员，也不把她当成是我母亲，而是把她当成一位生病的老人。面对她哭闹、骂人、摔东西时，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跟她理论，跟她争是非对错，而是笑着跟他打岔。比如一天他又大声骂女佣时，我笑着跟他说，妈，你的声音好大哦，底气好足哦，看来你的身体很好呢。他先愣了一下，然后顺着我说，他自己也觉得身体很棒。慢慢的，我焦虑症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只能做到不再怨恨，还是无法做到爱，仍然拒绝跟他有身体的接触。 一天跟女儿交流，她告诉我，之所以她跟朋友更亲近，是因为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被霸凌的时候，是朋友帮她度过了难关，而父母对她的帮助非常有限。这句话让我非常受伤，因为孩子的父亲基本不管他，而我在孩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辞去工作，专门陪伴照顾他，自认为对他付出了所有的爱，结果他却不认为我的这种陪伴和照顾对他有帮助。我虽然忍住没有发脾气，但心里非常难过，而女儿随后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他说，其实父母和孩子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想法和感受是不同的。孩子只会记住他想记住的，而父母也只会记住他们想记住的。我一下就想到我母亲，我对他一直都只有他对我不好的记忆，那么他是否有对我好，或者他认为那是对我好呢？一定有，只是我忘记了。我开始反省自己对母亲的怨恨。事实上，我在处理和母亲的关系时，通常都是选择逃避，或者讨好等息事宁人的方式，而没有开诚布公地跟母亲谈我的感受，也没有及时制止母亲的不当言行。所以，如今的结果其实是我长期不作为、逃避导致的。现在想来，对孩子的父亲，我也一直是采用同样的方式，一味的忍、讨好、躲避矛盾，没有正视我母亲与他、孩子与他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离婚。想明白这些，我突然觉得对前夫以及母亲的怨恨消失了，非常感激孩子的话。虽然很痛，但却是醍醐灌顶，相信也是师父通过孩子的嘴在提醒我。对母亲的怨恨消失后，我感觉自己对她生出了善念，我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甚至拥抱她，也可以耐心听她絮絮叨叨了。如今，我对她的笑脸不再是强装的了，是发自内心的。她随即也有变化，现在他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低，女佣也高兴地说，阿嬷最近越来越好了。我知道，母亲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我修炼。不管我们前世是什么样的缘分，这一世他不仅帮助我得了法，而且还帮我修掉了怨恨心，让我又前进了一步，我真心感谢他。随着怨恨心的放下，我每天都很开心，身轻如燕。之前因为怨恨，我每天被负面情绪围绕，经常唉声叹气，喜欢找朋友发牢骚，朋友都怕跟我聊天。如今，朋友们都发现了我的变化，也都佩服我的忍耐和豁达。我理解，怨恨是阴性的东西，当我的身体充满怨恨时，就会形成一个阴性的负面的场，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招来厄运，麻烦不断。而正能量则会吸引正面的东西，幸运之神眷顾，好运连连。三，找到妒忌心。最近我消了一个大业，差点没走过来。这件事也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会持续出现病业。我负责一个展览项目，从展位设计、布置到广告、包装，从打包到运输，从成本到售卖价格等，基本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完成。展会前一天，我就出现很严重的病业，本来还想坚持到现场，但接到的一通电话，终于把我打倒了。一位同修告诉我，他那天不可以送展桌，因为他还要做一些简易包装。听到这儿我就炸了。什么？我们在开会时已经决定了售卖包装，怎么在展会前一天居然要改包装？我大发雷霆， 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那位同修。我认为自己劳心劳力辛苦这么久，你们没有帮什么忙就算了，在最后还要捣乱。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另一位同修打来电话，说要大幅修改我做好的视频。本来就生气的我更是怒火攻心，早怎么不说，最后一天了才要修改。当天夜里我高烧不退，好像置身在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火灼烧，好不容易熬过来。第二天夜里又掉入泥潭，不好的思想不受控制地冲进我的脑子，而身体不停地在往下陷。我感觉如果状况持续下去就完了，我赶快求师父，心里一直喊师父。慢慢的，我终于从泥潭里挣脱出来。第三天夜里我开始泻肚子，一整宿没有停，泻了很多宿便出来，我可以闻到自己身上发出腐尸的臭味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排不好的东西。第四天开始咳嗽，而这一咳就持续了三个多月。这几天我完全不能睡觉，还差点被自己的怒火给烧死。我向内找，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得到认同。我明白自己表面上是无私付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是为私的。虽然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但咳嗽一直没停，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天，一位懂一些阴阳五行的同修跟我说，我咳嗽不是因为肺的问题，而是因为肝出了问题。怒伤肝，我知道自己爱生气，一点小事就会让我生气，但我很少发脾气，通常都是生闷气，表面上还要让人觉得我很大度。那么为什么我这么爱生气？根源是什么呢？别人不顺着我的想法，我就会生气。我还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不如自己的就看不起，比自己好的就会不屑，同时还处处想证明自己比他强，不被认可的话就会生闷气，但表面却表现得无所谓。其实看不起也是妒忌，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结语：我得法之初只是觉得法好，却并不了解什么是修炼。直到2002年我怀孕，期间遇到很多磨难，也见证了很多奇迹，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修炼。当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和女儿都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现在。2003年姐姐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抓捕，然后被判两年劳教。我便联系上了救援小组，开始营救姐姐。从这件事开始，我才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一路走来，我摔了很多跟头，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多次出现严重病业，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修炼后，我清楚地知道，今生所有的磨难、病痛都是前世积累的业力造成的，而人生在世就在不停地造业，只有修炼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不再入六道轮回，不再入红尘沉沦。看看现今世界的乱象，美国的非法移民、乱性、变性、中东战乱、俄乌战争，中国大陆的韭菜人矿，如果不修炼，自己很可能也沉沦其中，不是害人就是被害，找不到出路。修炼后，我清楚这些乱象的根源，也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再随波逐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以上是我目前的体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